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精彩纷呈，热情洋溢，稀里哗啦，我都已经找不到词儿的电影派。你好杨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看起来我很激动啊，看起来。
这不是个喜剧。
没有，可能最近脱口秀看多了啊，就有点嗨。
嗯。
其实不是脱口秀，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聊电影了。
对。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电影。电影呢可以算是一个娱乐活动啊，但是呢电影又被称为一门艺术，就像相声也是一门艺术啊。这个电影艺术呢透过影像描述，有剧本，有导演，有演员，哈，这几方面组合在一起，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有冲突、有历史沉淀，或者是有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画卷。但是呢，每个人看都能在中间看到不同的东西。
嗯，
那我们饭桌上呢，当然也要聊一聊电影了。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久没聊电影了。
嗯。
半年了，半年之后我们又进到电影领域。
嗯，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我和阳光都不擅长，我们不是专家，说的铿锵有力的，我们不擅长。其实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一家之言，但是呢我们却愿意用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一些电影，来分析一些电影。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邀请，就是既然我和阳光不擅长，但是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中肯定也有喜欢电影的，肯定也有愿意分享电影的，我们也是邀请他们来加入我们啊，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他们喜欢的电影，或者是我们正在聊的电影，他们的看法。
嗯，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啊，是我选中的。
嗯，
我就把这电影的名字给 Helen， 让他看，他就回复我，明确的说不是不敢，是不想去碰这个电影。
嗯、对，这个是被我列为不看电影之 number one。
Why？
因为当时哦，这部电影就是叫，哎，我们说名字了吗？
没有呢，
还没说名字，那这关子卖的有点大。这部电影啊，在基督徒群体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讨论的。可是我看了讨论以后，我发现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好，也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胃口，而是因为我怕我自己这个代入感太强啊，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情绪。对，所以我就把它排在我不看的电影第一。
哦，
当然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排第二呢，还没有第二。
所以这次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开心了，是因为你突破了。
对。
我们两个人带着不同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进入这个电影啊。我们先说一下是什么电影吧。这部电影
关子卖的长了。
对，这部电影就是，这是一部场景在日本的，而且原作也是由日本的小说家写的。
对、嗯。
但是是由一个美国导演叫马丁斯科塞斯、
嗯、
啊，他导演的这部电影叫做《沉默》。
对了，
英文名叫 Silence。
是、嗯、这个电影呢是2016年上映的。
对。
他这个电影名字叫《沉默》，他改编的原小说也叫《沉默》。
是的。
是日本文学家远藤周作，是他写的一本小说《沉默》改编的啊。那远藤周作本人呢，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徒。那这部影片本身讲的也是在17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之后，大概70年之后所遭遇的逼迫的一个场景。
嗯，
所以它是关乎在日本的天主教的一个故事。
嗯，你要说这个原著的作者远藤周作，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
因为这部电影从信仰角度去看，他的很多思考，他的很多挣扎，如果不是对教义非常熟悉的人，如果不是在基督教文化里的人，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一个呈现的。
或者说如果不是基督信仰里面的人，他很难有这么深入的想法，因为他里面结合了哲学、神学和这个历史的一些思考的。
是的。
那在日本文学史上，远藤周作呢，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嗯，
他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著名作家，还有一个就是天主教徒。我们要知道日本它是以神道教为主的一个社会啊， 天主教包括新教在日本它都是一个边缘化群体，它不是主流的。但是远藤周作呢，他的小说一个是沉默，还有一个叫深河，还有一个什么海与毒药啊，这些哈都是在日本大受欢迎的。阳光啊，我相信啊，因为这个电影啊是2016年就上映了的。
对，
然后呢这部小说也是远藤周作在1966年就出版了的。所以呢我们俩今天聊这电影真的是滞后滞后又滞后，果然没有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关于这些电影的很多细节包括背景啊，肯定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了。如果他们一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他们肯定讲，哎，你们俩讲的都是我知道的，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聊点他不知道的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走一下过往路线，就是得稍微介绍一下。那我来介绍一下远藤周作他的背景吧。他呢是1923年生人，生在东京，日本东京哈。但是他童年是在满洲和神户度过，就是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中国。那九岁的时候呢，他和母亲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啊，在日本哈。那因为日本呢天主教徒比例是很低的啊，你看他哪怕是1920几年，也就20世纪，仍然是就天主教徒还有基督徒都是比例很低的。所以对于远藤周作来讲，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异类，那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有很深的这种孤立感。那这个孤立感就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主题。他呢二战结束后呢，他曾赴法国里昂去留过学，专攻天主教文学。他在留学期间没多久吧，他就生病了，然后就回到日本去养病。那他就在日本休养期间呢，他就深深的在考虑天主教信仰和日本文化之间的这种格格不入，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在这种挣扎当中的人。他在深入思考过程当中呢，他又去到了叫长崎，参观了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沉默这部电影的背景的真实的发生地点，也就是长崎啊。包括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神父哈，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他去参观了以后呢，他看到了被踩踏的圣像，激起了他非常多的感受、情绪还有思考，于是他回去写下了这部有名的《沉默》。
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日本现在当然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一个很多元的国家哈。虽然它是身处东亚，但是世界的很多评判标准啊，愿意把它和欧美发达国家放在同一个位列里面。但是它和欧美发达国家有一个地方格格不入，就是它的基督教人口出奇的低。它甚至到现在为止也是被列为未得之民啊。就是大量的人没有接触过福音。大概日本的基督教人口长期以来不足1%。
哦，很少的，是的。
所以说你很难听到，你比如说韩国，有很多大的教会，有很多宣教团队出来，但是日本你就很少很少听到，对吧？它还很奇怪，它不是说其他的未得之民，比如说有穆斯林信仰啊，有这些信仰去排斥基督教信仰。但是他呢其实是一个文化上和宗教上信仰上是比较开放的，没有人去让他们不信，但他们真的是一个就是福音在日本传播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也通过这部电影呢，我们不是说对任何一个民族有兴趣，或者是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传播福音，这部电影诉说的不是这样一个方向。这部电影与其说虽然是在日本拍的，里面的人物绝大部分是日本人，当然那个主角是一个葡萄牙人，但是呢他聚焦在信仰的逼迫与信仰的挣扎上面的，他不是说是传福音的故事，不是这样的，虽然是以传福音的故事作为背景，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故事。
对，
那么电影呢，我觉得刚才 Helen 也说了，就是大家很多基督徒都看过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们也不是很详细的要介绍很多的情节。
有个故事更概，
对
吧，就行了。刚才我们讲了这部电影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的哈，故事是发生在17世纪的日本，当时基督教是被禁止的，而且呢信徒是遭到迫害的。那电影呢是从 葡萄牙耶稣会的两位年轻神父出发开始的。那这两个神父，一个叫罗德里格斯神父，我们叫他罗神父吧，还有一个叫加尔佩神父和加神父，就罗神父和加神父两个年轻的神父，20多岁，他们听闻一位曾远赴日本传教的，也是他们的导师，叫费雷拉神父，我们就叫他费神父。对，他呢疑似叛教了。什么叫叛教呢？就是公开放弃信仰了。于是这两位呢，就是罗神父和加神父呢，他们就恳求主教差派他们前往日本，一方面是寻找他们的导师，就是这个费神父，一方面呢也希望去了解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儿。
其实他俩是不太相信他们的导师有叛教的行为，
对，
他们想借着这个机会去做一次澄清。而且流传说费神父叛教之后呢，他们也没有了这个费神父进一步的消息。
对，
所以说他俩其实是带着一个是去澄清一下这件事，而且作为一个年轻的耶稣会的成员，我们知道耶稣会是把传教当成一个非常大的使命的。
对的，
他们心是火热的。他们也是觉得带着很大的这种使命感啊，就开始了这样一场艰难的旅行。
对
啊。
那当然他们是属于叫偷渡哈、啊、影片讲述着他们偷渡到日本啊、从澳门嘛。
对，从葡萄牙当时有一个殖民地就是澳门。
澳门、对。到达以后呢，他们就目睹也经历了日本当时是幕府哈、日本幕府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看到公开的这个鞭打呀刑讯呐、也逼迫这些信徒在圣像上践踏来表达放弃对基督的信仰。随着故事的推进呢，两个传教士也面临身体的酷刑和灵性的考验。所以这部电影主要是以罗神父的视角哈、来展开他在信仰里面对上帝沉默的疑惑，和他面对他的具体处境里面如何选择的这个难题。这个张力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其实简单的说吧，就是这两个年轻的神父到了日本之后遭遇了非常严重的逼迫。
对，
他们自己亲自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们周围的这些信徒们都纷纷殉道。他们自己走到最后，第一呢，他们其中的一个也就是那位加神父呢就殉道了。到最后呢，罗神父也找到了他的老师费神父哈。费神父确实已经叛教了。那么他也就和他老师一样面临一个被逼着要叛教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最后电影的高潮就是他最后的选择。我们也不要先剧透哈。为什么海伦说他开始就拒绝了这个电影呢？确实，如果我们用简单一点的词来描述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确实是非常的残忍的。就是
我就受不了。
对，整个的这个电影给我的一个视觉的底色呢是非常冷。就是大量的是海里的镜头，因为他们是在海边嘛。他们偷渡登陆的时候很奇怪，也没有码头，那船呢就离岸还有一段距离。他们就得跳到水里。
对。
半游半走上岸啊。整个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人的感受的话，是饥寒交迫的。你现在想想整个的过程还有逼迫在外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更难接受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刑罚。刑罚可能是我们现在人很难理解的，因为那个代表着野蛮嘛。现在在发达的国家即使有死刑，那也是尽量的人性的执行，而且死刑的执行率是很低的啊。但是那个刑罚呢，确实是透着日本文化里自带的那种虐的那种味道。大概有几种刑罚，我可以在这大概说一下哈。可能很多人听完以后也不想去看这部电影了哈。他们会把基督徒用草帘子裹起来，然后扔到火里就烧死。或者是电影最开始的时候，日本有那种特别温度特别高的温泉，有点像开水一样，
对，
就把那基督徒或者是把那个传教士呢就绑在木桩子上，然后用那个温度非常高的热水一点一点的在他们身上淋，他不是说一下子把他烫死，他是一点一点他身上淋。当然还有后来他们处决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刑罚，比如说在这个海里面立几个桩子，把这个基督徒就捆到这个桩子上，然后涨潮以后那个海水一下一下的打，经常要一两天的时间，最后让这个海水把这个人冲死。还有呢就是把人也是用稻草捆起来从船上推下去。 然后用竹竿一直去捅他、
嗯、
最后把他淹死。
我觉得你还是少说点儿。
不，还有一个就是最后
让人受不了的，
最后击穿了那个罗牧师的那个刑罚，叫做血吊刑
啊，
这个也叫坑吊刑，在日文里是有这个词的。那么他是怎样呢？他是把一个人倒吊起来，
嗯，
然后把他的头啊放到一个坑里头，用一个板子在脖子上卡住，因为这个人的脑袋在这个坑里头、
嗯、
身子都倒吊到外头，然后他会在他的耳朵后面用刀划两个口子，
嗯，
那么人被倒吊的时候，他的血呢就从这个头上就往下滴。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血先要先流到头上，然后从头发上滴下去。他那坑底下往往是有一滩水的，
嗯，
在那种安静里几乎可以听到你的这个血液流到那个水里头滴答滴答的声音、
嗯、
那么人是被倒吊起来的，血液全部是朝下的、
嗯、
这个人可能在这个坑里头要哀嚎3到5天才能死去。
对非常残忍。
对，我觉得一个就是作者把这些刑罚写出来是因为这些刑罚是真的存在的，
是
第二个，这种残酷和野蛮的刑罚呢全部加在基督徒身上，加在这些传教士身上，
嗯，
他就是要说这个逼迫有多么的严酷、
嗯、对。
但是你要想摆脱这个刑罚也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你说我不信他了，
嗯，
然后你要做一个动作，他把那个耶稣的一个圣像放到地上，你用脚踩一下，立刻就释放你了。
对，
所以说一方面是如此严酷的刑罚，一方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脱的方式，
嗯
那么让一个人去自由选择的时候，最后还是信了道的人，他们是有多大的一个信心和做出了一个多么艰难的一个抉择呢、
嗯、对，我自己不想看的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刚刚不说怕代入感太强，就是我会想如果把我放在那儿，搞不好我早就叛变了，哎呀我真是不能面对自己叛变的软弱呀。就看完以后我第一个发出是感谢神，上帝没有把我放在那个情境当中，上帝也没有把我放在那段历史当中，而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不需要我做出太多舍命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是只能说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如果帮我穿越过去的话，我估计就是跑得最快的，我这必须承认哈。那刚才我们说了他这个电影呢其实是真实的历史，那为什么在日本会有基督教信徒呢？它还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那是16世纪中叶的时候呀，那葡萄牙的宣教士呢就进到日本，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耶稣会的那个方济各沙乌略。
嗯，
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人名哈，叫方济各沙乌略。那他是在1549年就16世纪他就到达了鹿儿岛，把天主教就带到了日本。所以呢在大概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之间呢，日本的天主教信徒就有几十万呢。
嗯，
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在日本传教是耶稣会的方济各沙乌略。啊，我想讲一讲这个沙乌略为什么要讲呢？实际上我也不认识他，而且他又天主教徒，但他对我还是有影响的。我知道沙乌略这个名字啊，真的是我刚信主没多久。
嗯，
你看我是个新教徒，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我就讲讲他对我的感动哈。沙乌略和一个叫伊纳爵，他们在巴黎大学学习的时候呢，他就和那个伊纳爵，也叫伊纳爵罗耀拉，他们两个认识了以后，他们就立志要服侍基督，所以就成立了后来的叫耶稣会这样的一个修会。
嗯，
那1541年沙乌略呢就受差派前往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的印度传教，
嗯，
随后就展开了他的东亚宣教旅程。所以日本实际上是沙乌略传教的一个地方。
嗯，
可是他来到了日本呢，特别有意思啊，他大概是1549年到日本，他先去印度，
嗯，
然后到了日本，
嗯，
把天主教带到了日本。
嗯，
刚才也讲到了哈，就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天主教蛮复兴的，
嗯，
那就是沙乌略在的那个期间。但是呢他越研究日本文化越发现日本文化是跟中国文化是有渊源的，于是他就又了解了一下中国，他就知道如果能在中国建立传教基地的话，那福音就更容易传遍整个亚洲啊。
嗯，
所以他立志要 去中国宣教。那1552年的时候、
嗯、
他就带着这个愿景真的是前往，坐着船啊、哦、前往中国、
嗯。
他本来计划是先到广州，再到那个当时中国是明朝嘛、
嗯、
再到这个明朝腹地哈、啊、寻求皇帝的支持、
嗯。
可是呢当时明朝是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的、
嗯、
所以沙悟略被迫他停留在了一个靠近广东的一个岛叫上川岛这个地方。
嗯、
他在等待许可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呢染病去世了，死的时候只有46岁。沙悟略染病去世之前，他朝着中国的方向，他对着中国他说，石头石头，什么时候你才会向我的主打开你的门。
嗯，
就这句话真是激励过我。我当时听到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信主没多久，我听到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真的是对中国的不了解，千方百计要到中国来，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中国人，而且他还没来成死了，生病死了，死之前他还没留什么豪言壮语啊，他留到的唯一就是一个对着中国呼喊说你石头，他认为中国就像一个石头一样、
嗯、
阻拦着福音、
嗯、
像福音关闭着他的大门。
对，当时我们中国和当时的日本一样，都是特别惧怕外面的文化进来，
嗯，
外面的信仰进来的。
对、
嗯、
对，这个沙悟略他不仅对日本传教有影响，对中国的宣教是、
嗯、
也是有非常深的影响。
对，
后来也是在他们耶稣会的，在他之后啊，耶稣会的这种努力下呀，第一个来华的宣教士是天主教耶稣会的利玛窦。
嗯。
那这部影片本身讲的是到了17世纪初呢，日本德川幕府呢担心基督教影响政权的稳定、
嗯、
所以就开始了全面禁止，一个是把神父啊传教士啊赶出去，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天主教哈、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让这些已经信了的你得否认，你得去踏会，就是踩踏耶稣的圣像，你得做这个动作、
嗯、
表明你是已经弃教了、
嗯、
叛教了、背教了、
嗯、
啊。那在当时呢，我们说他之前都有十几万的信徒呢、
嗯、
还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放弃信仰的，他们就被迫转成隐秘的基督徒，就转成地下了啊、
嗯。
所以是在这个情境当中呢出现的费神父，我们刚刚说有一个叫费雷拉神父、
嗯、
他也不是虚构的、
嗯、
他的原型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叫费雷拉克里斯托旺、
嗯、
他是1609年到日本传教的，他20多年期间啊一直在牧养这个信徒、
嗯、
但是1633年他就被捕了、
嗯
啊，在酷刑下他选择了公开背教啊，甚至这个电影也表达了他甚至开始写这个反基督教的文章，他到了一个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件事就是这个费神父叛教这件事，当时是震动了整个天主教界。
嗯，
哎，那远藤周作就是以他的故事为蓝本展开的这个小说哈。
嗯嗯，
我其实查了一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在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费神父的两个学生吧，相当于哈，费神父是他的导师、
嗯、
就罗神父和加神父、
嗯、
他们就偷渡到日本。那些信徒一看到他第一个感受就是啊，终于有人给我们掰饼了、
嗯、
终于有人给我们主持圣礼了。
弥撒。
对，他们一直没有这个圣礼啊，心里惶惶不可终日啊啊！他们主持完了以后也不让他们走，因为走了又没圣礼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呢。我当时看到这我就在想，哎呀，我们新教就没这么麻烦。因为天主教的特别的他的礼仪和他的圣礼的特别方式，或者叫他的教义的特别方式，他是一个圣礼型教会，也就是说圣礼是他蒙恩的管道。一个是他们告诫，在神父面前需要有告诫，第二个呢需要有这个圣礼，就是弥撒，望弥撒领受圣餐，所以他们蒙恩的管道呢就必须有这两项，告诫和神父的主持弥撒。天主教有七大圣礼，靠着圣礼呢他们才能持续的在基督里面。
其实从天主教它本身的设计上来看，包括最后被改教家反对来看呢，他们是要把人得救的权柄掌握在这些神职人员的手里，
嗯，
他们是强调这样的一个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这样的权柄的。那么从电影里头看呢，也很奇怪， 就恰恰是这个东西就把他们给束缚住了。
嗯，
就是说你这个村子如果没有一个神职人员在这儿的话，你这个信仰没有办法进行。
嗯，
它不像是新教，新教我们知道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地方不见得有常年的驻会牧师啊，牧师可以流动着来讲道来牧养，不影响大家平时的读经祷告学习，是吧？但是在天主教不一样，天主教如果没有一个实质的人在这里主持这个望弥撒的话，你这个望弥撒就没法进行，就对他们来说就缺了最重要的一环啊。记得那个罗神父和那个加神父到那个村子之后，
嗯，
那个村子里面地下的那些幸存的基督徒，
嗯，
那个老者叫一木右卫门，
嗯，
那个老爷子哈，
嗯，
他就说，他说你不在的时候，我只能给他们做洗礼，他只做洗礼，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划分的，这个就是有什么样级别的人能够做洗礼，
嗯，
什么级别的人才能望弥撒。结果这两位年轻的神父哈，
嗯嗯，
他们当然他们其实主要的目的不是传福音，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去找他们的导师，
对，嗯，
啊，去为他做澄清的。结果他们被困到那个村子里，他们做的最多的工作你看到是什么？就是接受信徒的告解，
嗯，
就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忏悔。
然后他们是可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赦免他们
的
罪。
是的，就是他们把赦免的权柄也放在自己的手里了。
嗯，
哎，很滑稽啊！也就是说，你没有他们没法祷告，没有办法忏悔，
没办法罪得赦免，
对对，没有办法罪得赦免。然后他们其实是听不懂日文的，
嗯，对。
但是那些村民只会讲几个简单的单词，然后他们俩就坐那儿听，其实也是听不懂的。
嗯，
就是这些形式，这些形式主义的形式，恰恰就成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的一些绊脚石。还有，最终让他们表达一个弃教的一个动作，就是踩圣像，
嗯，对，踏会嘛，
我们是没有圣像的，
嗯，
新教是没有圣像，你让我踩我没得踩啊，
嗯，
但是他们确实是有圣像的，
嗯，
那么把圣像放到脚底下让你去踩它，
嗯，
我相信从天主教的角度来说，他做圣像他是为了表达心中无比的崇敬，
嗯，
是为了把它留在自己的身边，让他自己能够随时的看到这个圣像，随时的摸到这个圣像，是为了崇敬耶稣基督的。但是最终呢，最终敌人也是利用你筑起来的这个像去羞辱你的神。
嗯，对，但是哈，我想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澄清，就是我们不是在声讨天主教他有这些形式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他的这个教义怎么怎么地，我们不是声讨，我们仍然认为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处境下，哪怕就是新教也受过逼迫哈，
啊，
我们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但同样也都会受逼迫，就是逼迫不是因为他有圣像他或者有告解啊，所以才产生逼迫，嗯，这也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处境嘛。
对，我们肯定不是说因为他们有圣像崇拜的问题，
嗯，
他们有这个过于追求圣礼的形式的问题，于是他们被逼迫了，不是这个意思，
嗯，
他们逼迫的是基督，他们逼迫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拒绝的是基督，
是
他们敌对的是基督，但是巧了，确实你有两个这样的弊端，这两个弊端都成为你的难题，这是巧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说到的就是确实就是当一个神职，尤其一个神职人员，他如果叛教了，
嗯，
那么他留下来的第一就对他牧养的这些信徒的冲击，
嗯，
以及曾经被他施洗过，
嗯，
被他赦免过的这些人，
嗯，
他们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对啊，
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他们遇到的难题，在早期教会早就遇到过，我们今天节目就没有容量再去谈这些问题了，
嗯，
我们要不就下半场跟大家再聊一聊，
嗯嗯，对，
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叛教的难题，
对的，嗯，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喽，再
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